抵制北京冬奥浪潮，英国首相考虑加入，彭帅现身同国际奥委会主席的视像会议。北京不敢同立陶宛断交，业界评论两国外交前景。各自两年，中日韩领导人峰会仍未成事。日本发布新国防审查法案，严防中共摄取机密。香港理大冲突两周年，美国康奈尔大学举办纪念会。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11月22号礼拜一，我是越南新闻主持人黄晓祥，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继美国政府证实考虑外交抵制北京冬奥会之后，英国传媒指出，英国首相约翰逊的政府亦都在度对外交抵制北京冬奥会进行积极讨论，这样的做法是为了抗议北京的人权问题。英媒泰晤士报指出，英国政府正在积极讨论对北京冬奥会的抵制方案。知情者说，目前的方案之一是拒绝派遣英国部长级官员参与北京冬奥。抵制北京冬奥的做法目前获得了多名英国保守党成员支持。在几日之前，美国政府证实正在考虑外交抵制北京冬奥会的做法。自美中建交以来，这样的做法被认为是史无前例的。台湾中山大学教授郭玉仁对大纪元评论说，国际社会对北京冬奥的抵制具有一定意义，由于中共政府近两年国际关系快速下滑，处于四面不讨好的境地，所以想利用冬奥缓和外交气氛。如果各国派遣高级别官员捧场，这样会让北京的计划得逞。郭玉仁认为，近期彭帅的事件对全球抵制冬奥的影响力又添了一把火，比政府层级的抵制更有影响。如果国际运动员都为中国人权问题发声，带来的作用胜过政府的阻挡。时评人士何旭对希望之声说，继美国政府证实正在准备外交抵制之后，英国政府宣布跟进，这样可能会演变成群体效应。在1980年，美国同大约60个国家对苏联奥运会发起抵制，几年之后苏联解体，虽然外交抵制并不具备实质意义，但足以显示出好似中共苏联这样的政府在国际范围失去人心。长期以来，北京政府裹挟中国民众，借助中国的市场潜力在世界范围获取影响力。而在2018年的中美贸易战期间，美国政府对外揭露中共长期以来的不公正贸易行为和偷取技术产权问题，让中共颜面尽失。今次再面临发达国家的外交抵制，显得北京在国际上的地位正在向苏联末期靠拢。11月21号，中国知名网球运动员彭帅在多个活动当中现身。在他出现在少年网球比赛现场之后，国际奥委会主席亦都同他发起了视像会议通话。在11月2号，彭帅在社交媒体微博的账号上揭露同中共退休常委张高丽的不伦关系，引发全球的骚动。21号上午，彭帅参加了由中共政府支持的少年公开赛，几个小时之后同国际奥委会主席发起视像通话。自从对张高丽发起指控之后，彭帅一直处于失联状态，这样引发了国际知名网球运动员和女网协会对他的高度担忧。根据国际奥委会的讲法，彭帅表示他在北京的家中和家人共度时光，并要求保持私隐。另外有知情人士说，今次电话会议由国际奥组委要求发起，通过中国奥委会的渠道进行。不过最新发布的照片和影片并没有任何内容涉及彭帅对张高丽的指控。女子网球协会主席史蒂夫·西蒙在一份声明当中表示，彭帅露面的影片本身并不足以缓解他的担忧，现在仍然不能够知道他是否人身受到限制，或者是否在胁迫或者外力干预下生活。 國際女子網球協會亦都發布聲明話，自彭帥兩個禮拜之前對張高麗提出指控之後，一直冇同協會有直接接觸，而最近發布嘅影片無法緩解外界對彭帥現狀嘅擔憂。直到21號，彭帥嘅微博平台仍然無法被直接搜索到。喺彭帥影片嘅推文之下，仲有好多網民表示質疑，並指出喺微博同微信仍然無法轉發同彭帥相關的消息。在立陶宛宣布同台湾互相设立代表处之后，北京政府在11月21号扬言降级对立陶宛的外交关系。对于这个问题，中国学者指出，目前北京政府是不敢同立陶宛断交的，原因是担忧中欧关系的整体局势受到过度的打击。大陸傳媒澎湃新聞引用國際問題研究院歐洲研究所所長崔洪健的講法說，目前北京和立陶宛之間的外交關係是代辦級別，這個是基於對歐盟整體外交關係的考慮。如果北京宣布和立陶宛斷交，這樣立陶宛作為歐盟成員國，就必然會牽扯到中歐層面的問題機制。近期以來，中美中歐關係的複雜局面都是有關聯的，而而家北京对立陶宛的政策和国际的局面都会发生连锁反应，因而北京不能够宣布和立陶宛断交。在今年5月份，立陶宛宣布退出和北京政府有关的中东欧17+1合作机制，8月份宣布和台湾互相设立代表处，欧盟对这个做法表达了支持。在10月21号，欧盟议会通过欧盟台湾政治关系与合作方案，欧盟理事会和执委会主席亦都自信支持立陶宛同台湾设立代表处，并话咁样嘅做法并冇违背欧盟嘅中国政策原则。而喺11月18号，立陶宛嘅台湾代表处正式开始营运。何旭告诉希望之声，而家北京政府本来就喺国际上人心尽失，当然唔敢因为立陶宛嘅事情触怒欧盟。立陶宛嘅案例证实，如果一个国家唔依赖同中共嘅贸易活动，政府亦都冇收受北京嘅贿赂资金，北京就一啲办法都冇。事实上，不被北京提供嘅利益甜头果协，对政府嚟讲，先至能够有更好嘅健康发展空间。因为而家嘅局势之下，中共政府嘅迫害人权、不公正贸易、流民外交等问题被全面曝光，喺聚光灯下丑态百出。呢一个时候，边个同北京断勾，非但唔会引发非议，仲会引发国际上嘅尊重。根据多名政府消息人士的讲法，由于政府之间的对立关系，中日韩三国领导人的峰会在今年仍然没有任何希望举行。在2020年，受疫情等多方面影响，东亚三个国家的会议无法成行，而今年仍然没有任何重启眉目。在往年，中日韩领导人峰会由三个国家轮流做东，每年举办，但是会议在2019年12月在中国召开之后，日韩政府都对举办三国会议不够积极，导致会议已经搁置两年。根据日本政府外务省官员的讲法，当局目前仍然完全没有做好会议召开的协调工作。由于中共政府在国际上和多国的关系加剧恶化，日韩和中方领导人会晤的意愿都不明显。中共近期不断进行地缘政治干预，以及对疫情起源调查隐瞒的做法，已经导致北京和东亚邻国的关系有明显下滑。目前为止，韩国仍然是举办会议的东道主国家，但是业界指出，目前仍然没有成型的会议计划公开。日经报道指出，近期日本政府准备启动新的程序，对国防采购合同发起更严格的审查。这样的做法是针对北京政府摄取机密的行为，关于防止舰船、飞弹等敏感设施的供应链信息泄漏到中共手中。新的法案由日方政府推动，法案要求防卫省对国防采购合约进行供应链审查，如果供应链存在国安问题，日本政府有权 权利修改合同，这个法案如果在国会通过，将会限制中国制造设施的采购合同，并提高和美国在武器研发项目当中的合作关系。台湾传媒自由财经说，这个法案可能会让华为等中国厂商受到打击，这份法案亦都将网络攻击视为威胁。报道指出，日本防卫省对承包商提供的有关自卫队武器需求和活动信息的资讯，如果泄露都会暴露敏感的信息。近期以来，中日两国关系紧张程度再度加剧，日本政府当局公开指控说，北京在东海等范围有引发区域不安定因素的做法。此外，当局亦都对中方在台湾海域的骚扰行为表示严重关切。为了制衡中共的影响，日本亦都同美国、印度同澳洲组成四方安全对话联盟，全面抵制北京政府在印太地区的多方面渗透行动。在2019年反送中运动期间，香港理工大学爆发警方和示威者的冲突，引发国际关注。今年在理大冲突爆发两周年之际，美国纽约州康奈尔大学校园内举行了对今次活动的纪念仪式，以纪念理大保卫冲突，并让外界普及香港民主运动的知识。根据康奈尔大学学生团体东亚自由协进会的讲法，纪念活动在11月17号举行，位于校园内的集会场所河广场，当日有很多路过的行人在看到关于香港理大抗争的展板之后表示震惊。活动负责人之一的香港留学生韦森特说，在和平的康奈尔大学内，很难想象香港的大学内发生了如此严重的冲突，亦都很难想象大学校园曾经成为战场。韦森特说，在纪念活动当日，多名反送中运动期间的遇难者照片亦都获得展示，直到而家仍然有好多民主运动嘅参与者身处香港嘅牢狱，一啲人士不幸离世，自己有责任喺呢一度让更多嘅人铭记呢一个事件。喺2019年11月中旬，香港警方接连包围香港多所大学，期间同港人抗争者喺中大同理大发生咗最激烈嘅冲突，事件引发咗欧美政府、联合国人权高级专员办事处嘅关注，表示港府包围校园嘅举动引发明显恶化嘅人道危机。今日嘅报道就到呢一度，如果你喜欢我哋嘅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同埋订阅，我哋下次再见。